今天我们交通这个题目是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好，那在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把这一段时间放在主的面前，对吧？这五节圣经是摩西所看见的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改变了他的一生的轨迹，并且影响他一生的生活和侍奉，是吧？我们今天何等盼望当日摩西所看见的这个异象也能够成为我们众人的异象，让这个异象也能够支配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侍奉。因此我们把这段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的怜悯，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个异象。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里当摩西看到了这个荆棘的火焰的时候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异象。首先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件事情啊，就是异象和知识有什么不一样，这两件事情它的差别到哪里。第一个差别是啊，知识是可以教导的。今天如果我们交通的这五节圣经大家听完了以后呢，大家会知道这个荆棘火焰的知识，这是毫无问题的。那异象又是什么呢？你知道一个人知道一件事情，他不一定会受那件事情的支配的，就是那个知识不一定会改变你的生活或者改变你的侍奉。如果那一件事情你知道了，但是对你的生活没有影响，对你的侍奉也没有影响，那就是知识。那异象呢，不一样的。异象当你看见了以后呢，那你的生活呢会受那个异象的支配的。从前你可能会做的事，因为你看见那个异象以后你就不能做了。在侍奉上也是这样，从前在侍奉上你觉得你可以这样做的，但是你看到这个异象以后呢，你不能做了。这叫异象。异象会支配我们的生活，会支配我们的侍奉。所以你看这件事情对于摩西来讲是一个异象，因为在这件事情之后，摩西的生活和摩西的侍奉完全是受这个异象所支配的。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关键的。所以今天我们不只是要知道到底摩西看见了什么，我们知道了以后呢，也不过是我们的知识。我们所要求的是当我们看见了摩西所看见的这个事情以后，这件事情可以支配我们的生活和支配我们的和侍奉，这才是一个异象。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知识和异象呢分开来。那既然这个异象是不能教导的，那人怎么得到那个异象呢？那个异象呢就需要有神的恩典和启示。所以保罗一再的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他说呢，他要为众圣徒祷告，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知道他。保罗的意思就是我们一定要得着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才能够把这个知识呢变成我们的异象。所以我们需要求主怜悯我们，因为如果主不给我们这个知识和智慧的灵的话，那今天我们所讲的呢也不过就是你的知识。但是我们的心里面的一个盼望是这能够成为我们的异象。那如果一个人没有异象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呢？我想这句话大家都很知道，在四世纪里面他说没有异象的话呢，那民就放肆啊。什么叫放肆？ 放肆不受约束嘛，对不对？放肆就是不受约束，所以今天我们是一个不受约束的一个人。所以既然是不受约束的话呢，那我想怎么做呢，我就怎么做。这就是一个不受约束的人，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放肆的人。那如果一个人有意向的话呢，那就不是这样，不是今天我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的，不是这样子的。特别是我们在教会的当中啊，绝对不是我想怎么做我就要怎么做，这绝对是不对的。我们今天在教会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是受意向的支配的，是有一定的一个权柄在支配我们的。所以如果在士师的时代呢，他们就是没有意向，所以他们每一个人他们做事呢是按照他们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那个人做的事情呢是看自己眼中为正的事。所以你看士师记的结果呢是非常可怜的。所以这个历史摆在我们的面前哈，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在一个没有意向的时代，那神的百姓是非常非常荒凉的。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意向的人，不是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要成为一个有意向的人。那让这个意向呢能够约束我们，当神的百姓呢是受约束的百姓，那神的祝福就会倾倒下来。好，这是在历史上让我们一再看见。所以你看保罗他怎么说的，保罗在那个亚基帕王面前的时候他说的，他说啊，我从来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换一句话说呢，那个意象一直都是支配他的，保罗的生活和保罗的侍奉是不能够违背他在大马色那里所看见的意象的。所以他的一生的方向呢在大马色呢就已经决定了。所以我们感谢神，他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哈，就是如何成为一个有意向的人。好，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意向哈，这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呢，这个摩西在米甸的旷野牧养羊群已经40年了，这很长的一段时间哈。然后呢在旷野里面啊实在太无聊了哈，你想想看，在旷野里面只有羊跟他，他太无聊了。所以有一天呢，他突然看见了，有一个荆棘啊被火烧着了，那他想去看一看。结果呢，他走过去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呢，哎呀，这个荆棘非常奇怪，因为被火烧了以后呢，它没有烧着，没有烧坏。那这个就是异象了，因为在旷野这里面呢，那个荆棘常常会因为干燥的缘故呢被火焚烧，所以荆棘被火焚烧的本身呢它不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事，但是这个荆棘被火烧着以后呢却没有烧毁呢，这就是一个异象。所以摩西说呢我要去看一看呢。所以在外面来讲呢，那一天呢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一天，是这四十年里面呢不断重复的日子，所以没有任何的稀奇啊。结果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意象以后呢，那一天呢成为改变摩西的一天。所以这就是意象对一个人的影响哈。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要里面有一个渴慕啊，求主让我们看见意象。那今天我们就来看到底摩西在这件事情上他看见什么，到底看见什么。这个意象有三个层次哈，有三个层面，那每一个层面呢都很重要，而且呢你如果没有看到第一个层面的话呢，你可能第二个层面也看不到，如果你没有看到前两个的话呢，你第三个呢也是看不见的。所以呢需要一个一个来看啊，那一个一个来认识摩西看见的到底是什么。好，这个意象有三个层次哈，那我们就要讲第一个层次到底是什么。这个第一个层次摩西所看见的就是他发现呢他自己是一个荆棘，这是那个意象的头一个部分。 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觉得哈，我们呢其实不过是一个荆棘。我想可能很多人没有这样的看见，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荆棘。我们总觉得自己是什么呢？自己是一个香柏木啊，是不是啊？我们香柏木啊，像我们这些人挺了不起的。如果不是了不起的话，我们不会跑到美国来的。今天我们跑到美国来奋斗啊，那我们那个在人的眼光里面，我们都是香柏木啊，是不是？好，这是我想我们都是这样子的。那如果不是香柏木的话，至少也是松树啊、杉树等等的哈。如果不是松树和杉树的话，那起码也是皂荚木吧哈。那如果不能够成为那些很好的木头的话，那至少也是一个无花果树吧，哈，会结果子的嘛，或者是橄榄树也好，葡萄树、石榴树都可以的。我试试我们的想法，我今天是个挺有用的人啊，我是一个，哎呀，教会有了我，那是教会的福气的，哈，因为我是一个很有用的人啊。我想摩西从前也是这样的，摩西从前也是这样想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啊，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我们教室后面都有一个横的一个条子啊，从左边到右边的很长的一个条子啊。那从左边是什么？从左边是盘古开天啊。然后呢，就把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重大的那个让人骄傲的事情一个一个写在那边。然后直到最后面的时候，是两个人，你知道是谁吗？一个是杨振宁，一个是李政道。所以在那个时候，在我读小学的时候，那个是他们是最靠近我们那个时代的中国的成就啊，中国的历史上的成就。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啊，我们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人将来要干什么？我们将来都是要做杨振宁跟李政道的人，那就是香柏木啊，是不是？等到我到初中的时候，就觉得不可能了，我大概是不可能像他们一样的。很快就知道自己其实不是香柏木啊。但是要让我们承认自己是荆棘的话呢，那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摩西是经过40年之后呢，到那一天呢，他发现他是一个荆棘。为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你知道荆棘有几个特点吗？荆棘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荆棘不结果子的。你有没有看过荆棘结果子的？很多东西都会结果子的，荆棘不结果子的。第二，荆棘还有什么特点呢？这个荆棘啊，没什么功用，没什么积极的功用，它唯一的功用是给能够刺刺你而已。这是我们人在教会里最大的功用，就是有时候会刺刺别人。荆棘没什么功用。第三呢，荆棘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被火焚烧。要不然呢，就是在旷野呢自燃，就被烧掉了，对不对？很多的荆棘到最后呢，自己燃起来就烧掉，或者呢，被人拿去当柴火烧就烧掉了。因为那是荆棘唯一的用处，就是这三个。好，那我们看看为什么摩西发现他是荆棘呢？因为摩西在旷野40年了。他人生已经过了大半了，他这半生呢，没有什么成果的，一点成果都没有，是吧？摩西在那个时候看到这个荆棘火焰的时候，他回想他这一生啊，他什么成果都没有，这是符合荆棘的第一个条件。第二，在这个旷野40年以后呢，他话都不会说了，他话都不会讲了。他什么都不会做了，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能做，所以神要他去领百姓那个出埃及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口才了，我没有自信，他也没有任何的雄心，也没有任何的大志，他好像是一个没有功用的人，所以他符合了荆棘的第二个条件。然后你知道摩西看到这个荆棘火焰的时候，他几岁啊？几岁啊？哦，你们很厉害啊！80岁啊！ 好，那我再问你，摩西认为人一生可以活到多大？70啊，那个比较厉害的可以活到80啊，是不是？若是强壮的话，可以活到80啊。那你想想，摩西已经80了，80岁才看到这个，他还有多少年日啊？没多少年日了吧？他在等什么？如飞而去吧，是不是？他的那个时候的想法是：哎呀，我现在我已经80了，人生啊不过70啊，强壮的可以活到80啊，那我现在不是就是等着有一天我如飞而去了吗？你看这是不是荆棘？所以摩西站在那个荆棘火焰面前的时候呢，神让他看见了，他原来是荆棘。你知道这个很重要，如果摩西没有看到他是荆棘的话，他就不是后来的摩西。原来啊，这是神把摩西带到米甸旷野40年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让他看到他其实是一个荆棘。其实如果我们这个人啊，如果想在神的手中能够被他使用的话呢，必须要承认自己不过是荆棘。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是荆棘的话，或者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荆棘的话，我们不服侍还好，我们服侍起来呢就会带给别人难处，因为我们是荆棘嘛。这不是讲不是说某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都是这样的人，我们都是荆棘。所以这个荆棘如果不认识自己是荆棘的话呢，那我们没有什么用处的，我们的唯一的用处就是成为别人的刺，这是事实。这在各处都是一样的，这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人啊，就是堕落的人都是荆棘。所以我们感谢主呢，摩西就发现了他的确是荆棘，这是那个摩西能够有改变的一个第一个看见。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好像这个是一个消极的事情哈，我觉得这是基督徒生命上最积极的一件事情，就是发现其实自己是一个荆棘。如果不发现自己是一个荆棘的话，我们就会靠自己，我们觉得自己可以但是不行，我们觉得自己可以的时候神就觉得不行，要等到摩西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神就说可以了。你看神做事跟人做事完全相反的，神一定要等到摩西觉得我不行了，神说你可以。那为什么神说你可以呢？摩西明明说我不可以，那主为什么说可以呢？因为主说呢，不是你啊，不是你说什么，是我说什么。你不会说都不要紧，亚伦替你说都可以，重要的是我会说，我会告诉你要做什么。所以你看摩西的一生就是这样，摩西的一生所做的事都不是他自己要做的事，我是说从这个看了荆棘火焰以后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摩西没有一件事情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愿来做的。好，那我们如果能够看见这第一个意象的话，第一层面的话，我们才可能看到第二个层次。那第二个层次是什么呢？第二个层次是发现呢，这个重点呢不在荆棘上面，这个重点呢是在荆棘里面的那个火，重点是在那个火。哎，这个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对摩西影响太大了。那个火是什么啊？你知道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哈，在希伯来书里面，他说我们的神是烈火，记不记得这句话？我们的神是烈火的。在圣经里面还有一句话哈，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记得吗？在约翰福音1章18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那是新约圣经里面讲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那不是包括摩西吗？ 所以摩西也从来没有见过神。那如果摩西从来没有见过神的话，摩西在这里面看见的是什么？这个好，神的本体和真相是人所不能见的。神的本体和真相是人所不能见的，但是神的同在和存在呢，会借着其他的事物表现出来。比如说在西乃山上，神的本体和真相是不能见的，但是那个打雷啊，那个闪电啊，那个火啊，让我们知道神在那里。那个火和那个闪电和那个打雷本身不是神，是神在那里的一个记号。所以我们要记得，神的本身，神的本体和真相呢，是人不能看见的。但是神在地上呢，他怎么样和人能够来往呢？他借着他的话，他借着他的话，然后他借着他的工作。那神在地上呢，他的说话呢，是透过什么？他的儿子。所以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嘛，这个道就是话。所以神呢，一方面呢，他是借着他的儿子来向人说话；另外一方面呢，神的工作呢，是借着圣灵。所以这三而一的神呢，是这样合作的。那个神自己，我们人是看不见的，但是呢，透过他的儿子，透过圣灵的工作，可以把神发表出来。所以你看这个五节里面呢，这里面有讲到那个火，那就是圣灵，有讲到耶和华神啊，那个是父神，那还有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是谁？耶和华的使者在圣经里面永远是指的神格的第二位，就是指神。所以你看到在这个经节意象里面，三而一的神在里面，而他整个的那个彰显呢，就是那个火，那个火就代表那个三而一的神。所以摩西看见的是什么？是神的同在，神在那里。所以摩西发现了这个第二个意象是最重要的，就是不是那个荆棘，荆棘不重要，荆棘永远都不重要，是那个荆棘里面的火焰，因为那个火焰代表三而一的神的同在。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所重视的或者我们所争论的都是在荆棘那个层面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的注意力能够离开那个荆棘，荆棘是不重要的，是那个火，是那个神的同在才重要。今天在我们的中间，任何一个地方的聚集，任何的神的儿女的聚集，最宝贵的是什么？是神的同在在不在他们的中间。如果神的同在在他们中间的话，其他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但如果神的同在不在他们中间的话呢，什么问题都是他们的问题。所以摩西在那一天看见的这个意象呢，是非常非常的对他一生来讲是极大的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啊，神的同在对一个罪人来讲是蛮可怕的。虽然我们今天讲到神的同在，我们都是往那个非常正面的那个方面去想啊，但是你知道神的同在对于一个罪人，有罪的人来讲是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因为神是圣洁的嘛，所以呢，一个有罪的人如果碰见神的话，如果他的罪没有得到赦免的话呢，那个有罪的人碰到神就像火碰到荆棘一样，马上那个荆棘就被烧毁了。所以在那个西乃山上的时候，神说你们不要靠近，你们不可以靠近。他弄了一条界线，在那个西乃山上画了一个界线，说你们不要靠近，你们靠太近的时候，你们可能会被杀死的，因为以色列人不圣洁嘛。 但是对一个义人来讲的话呢，那完全不同啊。那神的那个同在呢，就不是审判的，而且是生命，是炼净，是能力啊。所以这个神的同在在信徒的这个生命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那一天在这个荆棘火焰的印象当中呢，那个荆棘没有被烧着，那表示什么？那个荆棘啊，就是神告诉他，就是摩西，摩西你就是这个荆棘。但是呢，今天这个神的同在临到摩西的时候，不是要审判摩西。如果神要审判摩西的话，摩西早就被烧完了。但是呢，今天神的同在临到了摩西，不是要审判摩西，是要呼召，是要预备摩西做一件神心里面要做的事情。所以你看到在五旬节也是一样嘛，五旬节我们看见那个圣灵啊，就像那个火焰一样，像舌头一样降临在这个使徒的身上和门徒的身上。他们有没有被烧毁呢？他们没有被烧毁，因为那一个神的同在在那些人的身上不是审判，而是预备和是呼召。然后呢，神就跟摩西讲，他说啊，我看见我的百姓在埃及受苦，你去呢，我猜你去见法老，把他们领出来。这就是神的呼召了嘛。那摩西呢，当然呢，他就说呢，我是荆棘嘛，好，那我怎么可以做这事呢？说对啊，我是荆棘，我能做这些事吗？神就说啊，我与你同在，拯救百姓的不是你摩西啊，是我啊，我与你同在。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若不是有主的同在，我们能做什么事？不要以为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的。也许在世界上的事你能做，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所以摩西讲的是对的，我什么事都不能做，但神说呢，我与你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凡事都能做。那摩西还不了解呢，他说呢，那他们不相信我怎么办？这些人不见得信我啊，他们怎么知道我看到了这个异象呢？他们不信你。那他说呢，那我这个口才也没有了，不会讲话了。神就说了，那是谁赐人说话的能力呢？所以说我会教你的，我会教你说话的，我与你同在。然后呢，神就跟他讲了，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呢？摩西说呢，是一根杖。神就说呢，要借着这个杖呢，我要行神迹。摩西啊，你是荆棘，我是里面的火。所以那一刻啊，就从那一刻摩西就明白了，原来做工的都是神，是荆棘里面的火焰，而不是荆棘。重要的呢，绝对不是荆棘，而是荆棘里面的那个神的同在，那个火。是神的那个火，神的同在，神的旨意要运行在摩西的身上，他才能够去侍奉。从那一天开始，他的余生啊，他剩下的40年，神的能力就彰显在摩西的身上。摩西就好像是那个荆棘，但是从那一天开始，它里面是有火的。所以从摩西来讲呢，其实这个荆棘是非常平凡的，非常非常平凡的，但是里面的火呢是不可阻挡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象啊。一方面呢，我们是非常普通的一个荆棘，没有用处的一个荆棘，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里面却有神的同在，而那个同在是所有的力量不能够阻挡的。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啊，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到，如果你没有看到第一个层次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进到第二个层次。如果你觉得你不是荆棘的话，那里面就不可能有火。所以呢，到了摩西看到了这个异象之后呢，他就改变了。这个异象约束了摩西余生的40年。 所以他站在法老的面前呢，他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也不是依靠自己的口才，不是的，他知道自己不过是荆棘啊，他完全仰赖神的同在，他说神叫他说的话。你去读出埃及记，摩西在法老面前有没有说的哪一句话不是神叫他说的？都是神叫他说的，都是神叫他做的，因为他就是一个荆棘，他让那个火从他的里面彰显出来。所以你看，在旷野40年了，这以色列人多悖逆啊！以色列人天天抱怨了、啊。以色列人就是那些荆棘，天天刺摩西的，但是摩西怎么样呢？他忍受了，他40年他忍受那个抱怨，他为什么能够这样的谦卑呢？圣经上甚至说摩西是世界上最谦卑的人，他为什么那么谦卑呢？因为他是荆棘嘛。一个人只有认识自己是荆棘的时候，才能真实的谦卑的。他真正的认为说他其实就是一个荆棘，今天他能够在这里做这件事情是因为神的缘故。所以你知道摩西曾经有一个祷告，是圣经中最重要的祷告之一，你们知道吗？摩西有一个祷告是圣经当中，其实摩西不止这一个祷告，摩西有好几个祷告啊，都是圣经当中很重要的。这里有一个，其中一个他说呢，他说若你的同在不与我们同去的话，如果你不跟我们去的话，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你看这句话多宝贵啊！就是如果你不跟我去的话，那我也不用去了，因为我去的话就是我一个人去啊。那我一个人去还行不行啊？那就是荆棘嘛。那荆棘没有火怎么行呢？所以他跟神就这样祷告：你如果不去的话，那就不要让我们去，我也不去了。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呢，实在是非常宝贵。这就是那个意象对他的一个约束，他不敢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个祷告就是一个有意象的人的祷告。这个祷告是有意象的，弟兄姊妹，他是有一个看见的，那个看见呢来约束他的。所以在40年的这个旷野的路程当中呢，摩西是活在这个约束之下的，他从来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他的行事呢，也不是他出于他的冲动，他甚至他要往前走的时候，他要等到那个白天，要等到那个云彩移动了，云柱不动了，他也不动的。晚上的话呢，他要等到那个火柱动了，他才会动的。你有没有想象到一个人受的那个束缚和限制到那个程度，没有云柱没有火柱他就不能行动，这是一个受意象束缚的一个人。他明白一件事情，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这个以色列国和地上的万国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什么不一样呢？他说又是因为神与我同在。今天我们和世上人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火的话，我们和世上的人是一样的，都是荆棘。但今天我们为什么和这个世上的人有分别呢？不是我这个荆棘比他好，而是我里面有神的同在，这是唯一的差别。如果你认识了这个差别以后呢，你会不谦卑吗？你不能不谦卑。今天我没有什么，我没有比任何一个人好，今天我之所以和大家不同，跟那个世界上的人不同，所以我里面有神的同在，有这个火焰。如果我们能够真实的看见这个意象，并且让这个意象来支配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会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一方面我们非常的谦卑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非常的刚强，因为我们里面有火，这个火是不能阻挡的。所以你觉得这个两个事情好像摆不在一起啊？怎么可能一个人谦卑又很刚强呢？我们在地上都不是这样的，我们在地上碰到刚强的人都是骄傲的，是不是？那谦卑的人都是软弱的，这是我们在地上看到的。 特别是我们在世界上看到那个强的人都是骄傲的，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是相反的，在神的国度里面刚强的人没有一个是骄傲，骄傲的人绝对不会刚强，都是谦卑的人才会刚强，只有一个谦卑和刚强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出现的时候，神才得到一个器皿，很难的。所以四十年了，米甸旷野四十年了，才得到一个谦卑的人，才得到一个这个火能够居住的一个人。所以这是今天我们在地上呢要深刻的去看见，这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这都不是今天我在这里发明的东西哈，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而且你在圣经的历史上去看，所有神拣选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谦卑的人。保罗说什么？我们都非常的尊敬保罗哈。哎，你说保罗说什么？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啊。你还能够比保罗更谦卑吗？他说我是在使徒当中最小的，我们都觉得他蛮了不起的。他说我是使徒当中最小的，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啊，我是最大的一个罪人。所以你看他多谦卑啊，但是你看他多刚强啊，他刚强的不得了。所以在保罗的身上你看到一个谦卑又刚强的人，因为他是一个荆棘，然后里面呢有火的，有神的同在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个以后呢，我们就不会骄傲，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个，要不然我们这个人都是很骄傲的，我们总觉得我们的想法比别人好，这是什么？这是骄傲。如果我们是这样想的话呢，很多事情是很难的，我们必须要看到我是一个荆棘，所以我要怎么办？我要想来求神，那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那我就谦卑了。那如果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按照神的旨意，像摩西一样，像保罗一样，那就没有人可以阻挡，神的道就不能被阻挡。这就是异象，每一个在圣经当中有异象的人都是如此，没有例外。你可以一个一个去看，你在读圣经的时候看这个人物，你看尼西米也好，你看以利亚也好，你看耶利米也好，你看以西结也好，每一个神所作用可以去看，你可以看到一个谦卑。他们都知道自己不算什么。好，这是第二个，好，这是第二层的。其实到了这里已经很了不起了，看到了第一层，看到第二层已经非常宝贵了，但是还有第三层。这个第三层啊，是摩西当时没有看到的，就是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时候，摩西还没有看到。那摩西什么时候才看到这第三层呢？是在过了四十年之后，再过四十年，他才回过来认识这个意象里面的第三层。这个第三层啊，的意象是什么？那就跟耶和华的使者有关系了。这里讲到耶和华的使者，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呢，就发现一件事，在旧约圣经里面讲耶和华的使者，一定是讲到神格里面的第二位，就是指神。证据在哪里？在四世纪里面有一个人叫参孙，有一个士师叫参孙。那参孙生的时候呢，那个耶和华的使者呢就向他的父母亲显现，当然他的父母亲非常的惊讶，就问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他说你是什么名字？这个三孙的父亲很有意思，他说你是什么名字？那耶和华的使者说呢，你何必问我的名呢？我的名是奇妙的。所以他还是告诉他了，他我的名字是什么？耶和华的使者名字是什么？是奇妙。好，那奇妙是谁呢？好多年以后啊，好多好多年以后啊，
对以赛亚说了，他说有一个婴儿还为我们而生呢，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称为奇妙。连在一起了吧，耶和华的使者的名字叫奇妙，就是那个有一个为我们而生的婴孩，他的名字就叫奇妙。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就是神格的第二位，就是子神，很重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因为这个是那个荆棘没有被烧毁的原因啊，你知道这个荆棘就是人嘛，那个人在神的同在里面是会被烧毁的，是吧？一定是烧毁的，没有不可能的，因为明明在那个出埃及记的神就说，你们不要靠近啊，你们要到过境的话会我会杀了你们的。那为什么那天那个荆棘没有被烧毁呢？因为有一个中保啊，在那个神和这个荆棘的当中有一个中保，那个中保叫耶和华的使者。这个意象里面呢，那个最不容易看见的一件事情，因为这里面呢是三一神的同在，而因为有这个中保这个子神呢，所以今天这个荆棘不会被火烧。所以今天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我们的罪蒙神的赦免，那基督就是我们的中保。这个时候神的火可以在我们里面的，不会被烧掉。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如果没有这个中保的话，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荆棘可以承受这个神的同在的。如果没有这个中保的话，这个荆棘就被这个火呢，所完全吞灭了。好，那摩西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哈？我们现在要讲，那摩西怎么会看见这个事情呢？那是在40年之后，到了40年之后呢？你知道摩西到了一个地方哈，叫做加底斯。这个加底斯啊，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百姓啊又在抱怨没有水喝嘛。这个不是他们的祖先了、啊，上一代都已经过去了。以前抱怨水的人，那个时候都已经死了。这是新的一代，新的一代起来以后呢，跟他的上一代一模一样，没有水喝人就抱怨。那个神就跟摩西讲了，他说呢，你要跟那个磐石说话，你跟那磐石说话呢，那个水就会从磐石流出来。然而摩西那个时候啊，因为这个百姓的抱怨呢，他里面呢有一时的愤怒。就他这个人本来忍了40年了，到那天没忍住，他就呢用他那个杖去击打那个磐石，还打了两下，就那个愤怒很大，打了两下，结果呢那个磐石还是流水出来了，还是流出来了，让以色列人可以喝。但是神是非常非常的不高兴的，所以神就对这个摩西说啊，他说，因为你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必不得领这会众进入我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哇，太严厉了。你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哎呀，怎么那么严厉啊？不过是发了一个小脾气就是了嘛，是吧？但可能不太小，可能也蛮大的。但是为什么会因为他发了一次怒啊，就不让他进迦南地呢？这是他一生的一个盼望啊。摩西一生最盼望就是一件事情。那为什么神如此严厉的对待摩西呢？为什么代价如此之高呢？你能够想象那个摩西的心情啊？你们想一想，你花了40年带领这些百姓要进迦南，这是你80年以前的一个心愿啊。为什么到了最后，就因为犯了这一点的小错误呢，就不能进去了？ 你有没有想过摩西的心情是怎么样？
我想啊，在摩西的里面呢、啊，他非常的沮丧。
为什么？
他记得他80年以前做了一件事情啊，打死了一个埃及人。为什么？因为一时的愤怒，是不是？他80年在埃及的时候，看见一个埃及人打他的希伯来人，他里面生气了，把他打死了。这80年他的生命长进了很多啊，对不对？这80年摩西变化的太大了，特别是这后40年，他的属灵的生命进步的非常非常厉害。但是到最后的他都快要120岁的时候呢，他竟然犯了他40岁的时候所犯的错。你说这不是一个很让人沮丧的一件事情吗？好像说他这80年的努力都白费了吗？你知道为什么这样吗？你知道为什么神容许这件事情发生吗？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啊，他说摩西所忍受的苦难是基督的羞辱。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在希伯来书里面明明讲摩西所受的苦难就是为基督所受的羞辱，为基督所受的羞辱就是十字架的苦难。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摩西一件事情啊，一个人永远没有办法去承受那个十字架的苦难。虽然摩西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认识神的人，但是他发现到了他人生的最后里面，他发现十字架的苦难不是他所能承受的。可能那一天呢，那个神的火焰暂时离开他一下下，他就发怒了。所以我们人就是这样，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呢，在旧约的时代，神是没有办法住在人的心里面，那是旧约实在是不行的。所以摩西呢，他就必然就能够认识到一件事情，如果要一个荆棘能够承受十字架的苦难的话，那神必须要在那个荆棘的里面。那人怎么样能够让神在我们的里面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神的儿子必须要先上十字架。如果神的儿子不上十字架的话，神就永远没有办法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神为什么要让摩西经历这一件事情？因为神要让摩西有一天站在那个变化山的上面，能够跟主耶稣来交通这一件事情。你们记得吗？主耶稣有一次把门徒带到变化山上的时候，突然就看见两个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他们在变化山上干什么？他们跟主耶稣谈论他离世的日子，他们在谈论那个十字架。你知道在地上有很多很多的人啊，有谁有资格跟主耶稣谈十字架呢？谁有这个资格跟主耶稣谈十字架呢？摩西可以跟主耶稣讲，人啊，在地上永远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忍受十字架，永远，即使是我蒙了这么大的恩典，到了最后在加里斯的时候，我还是失败了。所以基督必须要在我的里面，所以你一定要上十字架。如果基督不上十字架，这个神的没有办法住在我们的里面，基督永远没有办法居住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摩西和以利亚被选，为什么以利亚被选。你知道以利亚在那个加密身上多神气啊，没有一个人像以利亚那么神气，在加密身上打400个先知，然后呢后来耶洗别要杀他的时候，他就在一个树下求死啊。所以以利亚知道我不行的，靠着我是不行的，我可以在加密身上那么得胜，但是我也可以在罗藤树下得这个求死的。所以基督神的生命一定要在我的里面，那个荆棘一定要在那个这个荆棘里面一定要有火才行的。但是这个实际呢，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才可以完成的。所以这两个人就在那个变化的山上呢，跟主耶稣谈论他离世的日子。只有这两个人，他们能够解释，他们能够从他们的经历里面让跟主有这样的交通。人是没有办法的，人不可能的，人不可能自己得胜的，人没有办法得胜的。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上十字架，我们需要你顺服父神的旨意，把你的生命释放出来，让这个生命能够进到这个荆棘的里面，我们才有盼望。这就是为什么摩西要经历在加底斯那件事情，因为神所要的不是一个物质的迦南啊，神所要的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啊，要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能够进入基督，让基督也能够进入。所以当这件在加底斯的事情过去了以后，你看摩西他非常的正常，他就没有失望，他把他该做的事情他都交代了，他把犹太人以色列人该知道的事情就告诉他，因为他知道神在他身上的旨意，神是预备摩西将来要做一个荣耀的器皿，在变化山上能够在那里与我们的耶稣基督能够交通，有荆棘火焰的奥秘，这是十字架奥秘。所以呢，这个第三个层次，这个奥秘就是基督在这个荆棘的里面，对我们有荣耀的盼望。这就是第三个。所以你看到这个荆棘的火焰呢，绝对不是让我们这样读的时候所看到，它的里面的意义很深的，它甚至让我们看见，原来啊，这就是哥罗西书里面所说的，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荣耀的，你看这是多伟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五节圣经，这五节圣经太宝贵，这五节圣经里面的那个奥秘太奇妙了。所以一个认识这个意象的人，看过这个意象的人，他一定知道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今天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些圣经，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那有多少人看见这个意象？有多少人他常常能够在生活上，在侍奉中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我想没有一个人比摩西更明白这个奥秘。他不过是荆棘，他是借着基督成为荣耀的器皿。所以我们感谢神啊，这就是这个燃烧荆棘的奥秘，或者说荆棘的第三层次。这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把这一段话交通给弟兄姊妹，如果有这个知识当然很好，我觉得有这个知识是非常好的，这个认识，这个意象，能不能够约束？能不能够约束以后我在地上的一些决定？ 以后我在地上生活，或者我在地上侍奉，能不能够跟这个意象相称？如果在地上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别人会不会认为说，不骄傲，还是别人知道说你是谦卑，但是你里面的那个火是高的。最后啊，我想用《生命记》33:16哈、做一个结束。你知道《生命记》33哈、是最后了嘛，走到那个旷野道路最后了。然后呢，在这里面呢，神就赐福给他的百姓。那神赐福给他百姓的时候呢，神特别做了一个自我介绍。他怎么介绍他自己呢？很奇妙。他说，住在荆棘中者。你知道神这样叫自己哈、他说我是住在荆棘中的那一位。哎呀，神有很多名字啊，我们旧约里面神有很多的名字啊。神在最后要赐福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说我是以利沙盖？全族全有全丰多好啊，跟他的祝福不是很配合吗？神没有，神在最后在旷野道路走完的时候，要祝福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说我呢是住在荆棘中者。表示什么呢？神住在荆棘中是神给人最大的祝福，没有别的更大的祝福了。神所能够给人最大的祝福是他的自己。弟兄姊妹，他是住在荆棘中者。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啊，也是最后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受苦，使我们可以住在他的里面，他也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基督是什么？是住在荆棘中者。我们还是一个荆棘，但是今天有主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才能够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为我死。这是保罗的话，这是一个看见荆棘火焰意象。弟兄姊妹，你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头上戴的是什么？是一个宝石的冠冕嘛，很有意思，荆棘。这什么意思？我们就是他的冠冕，知道吗？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就是他的冠冕，虽然我们是荆棘啊，但这个荆棘有一天成为他的冠冕，多荣耀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荆棘里面有火，这个荆棘成为他的冠冕。所以当神看见基督的时候，他所看见的这个基督是住在荆棘中者，而且以荆棘为他的冠冕。那你如果看见这件事情呢，你里面呢不会不改变的，不可能的。这个爱太大了，这个爱太大了。所以今天早晨呢，我们盼望我们读了这五节圣经以后，我们不要只是做一个经，太可惜了。因为我们在地上这一生啊，就是一个荆棘，但有一天呢被火焚烧而去了。不要满足，不要满足做一个荆棘，我们要做一个有火焰的荆棘，要做一个有火焰的荆棘。所以我们要借着我们的主寻求神的同在，要寻求在荆棘中的那个火。如果那个火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那个荆棘的里面， 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事都不能吞灭我，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吞灭我。这就是荆棘苦叶的奥秘。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今天我们看见这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件事。但愿今天早晨这些事不只是我们的知识，虽然知道这些事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求圣灵让这些话成为我们的看见，成为我们的意象，是能够支配我们的生活，也能够约束我们的侍奉。不要让我们做一个不受约束的，不要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放肆，因为我们不过是基督。但愿你怜悯我们众人，与众人同在，让我们从此，无论是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或者是我们的侍奉，能够受意象约束。感谢你，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阿门。